很高兴我们可以再一次来查考神的话。我们今天要谈到有关如何培养敬虔的儿女。为什么我们一系列的谈到管教孩子，谈到做父母亲的责任？因为我们看见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既然儿女是神所赐给每一个基督徒父母亲的产业，那么我们作为神的管家，就应当要好好的来替神来管理，来管教神的儿女。而且我们看见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各式各样奇奇怪怪的价值观、人生观，它无时无刻的在影响着我们的孩子。所以我们更需要按照圣经的原则，知道怎么样来教导我们的儿女。所以我们今天谈到怎么样子来培养敬虔的儿女，这是跟一般的所谓的管教儿女，所谓的怎么样子学习做父母亲不一样的地方。也就是说，我们的目标跟一般不信主的人在管教儿女上面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的目标是要来培养敬虔的下一代。一般今天的社会上面很多教导做父母亲的，我们发现他可能会着重到怎么样子教导儿女在品格方面，或者是说在一些社会上面学业的成绩能够更比一般的人好。特别我们中国父母亲，我们过去上一代好像我们就是这个有一句话讲说，根本不是有书就照书养，我们上一代是根本是没书养，所以呢就随便养。所以孩子生出来了，那么就让他就自然的就这样长大了。很多时候我们自己成长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面，我们没有得到上一代对我们所谓的一些比较好的教导，因此我们就觉得我们这一代要给我们儿女最好的，所以我们就花了很多的功夫来教导，来教育我们的孩子。但是过去我们那个时代因为父母亲比较穷，或者那个时代中国的社会比较不是那么富裕，所以我们从小生长的环境就不是那么富足，不知不觉在我们的心态上面，我们对儿女的所谓的教养往往就偏重是在物质上面的满足。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孩子吃得好不好，吃得饱不饱，我们很关心我们的儿女他们读书读得好不好。因为我们常常觉得如果书读不好将来就没有前途，自己可能书读不多，所以就期望自己的儿女能够书读得好，每一个都希望他有一天能够得到博士学位。这种的心态在中国父母亲的心中是非常深的，可能我们自己都不知觉，但是从我们对儿女的教导里面，我们发现我们这么看重他的学业，我们这么看重他的成绩，其实不知不觉我们就把我们自己没有达成的一些心愿希望透过儿女能够完成，或者说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儿女他们循规蹈矩，我们不希望他们学坏。特别这个社会越来越多一些对青少年的诱惑，让他们很容易走岔路，我们就觉得要让自己的孩子不能够犯错，不能够学坏，这就变成是今天父母亲好像最关心最看重的一件事情。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特别我们作为基督徒的父母亲，我们看见今天神在我们的儿女身上到底他的心意是什么。如果我们要来看神在我们儿女身上的心意是什么，我们首先必须要来明白神在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身上的心意是什么呢？因此当我们谈到我们要来培养敬虔的下一代， 我们需要先来看见神在每一个基督徒身上的那一个荣耀的计划和目标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他要我们每一个神的儿女从这一个世界里面被拯救出来，成为他的儿女，换句话说也就是重生得救，这是第一步。如果一个人没有认识神，那么我们就看见可以说神在我们身上的那一些所有的计划盼望都无法实现的。同样对于我们的儿女，我不知道有多少的父母亲想到说为我们的儿女祷告，带领我们的儿女他们从小就能够认识主，能够清楚重生得救。为着这个缘故，当我自己的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常常在主的面前祷告一件事情。我的妻子跟我们一起祷告的时候，所常常祷告的一件事情，为孩子祷告，求主的灵来重生他们。弟兄姐妹，今天这个时代这么险恶，有太多的事情诱惑我们的儿女，让他们的行为出岔。可是我们知道一件事情，父母亲无论你怎么样管他，无论你怎么样子来教导他，如果他不是从他心里面甘心乐意去做出来的，很多父母亲发现当孩子长大离开家，行为就改变了，因为他不受你的控制，而他里面的生命没有改变，他外面虽然因着父母亲的要求可以做一些表面上好像是好的事情，但是至终当他在一个环境里面，他必须要自己来选择他做什么的时候，他没有重生得救的生命，他无法去面对这一个黑暗的时代。所以我们要培养敬虔的下一代，做父母亲的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要为你的儿女常常的祷告，求神在他们的生命当中来工作，求神的灵来重生他们。我们要花功夫来引导他们，让他们能够认识耶稣基督。那么第二步，当我们的孩子他经历了重生，那不够的。就像我们自己经历重生，我们有新的生命，我们开始走基督徒的生命了，那不够，那只是起点。进一步的，我们要追求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的像基督，在我们的侍奉上面，我们要追求能够带领人信主，成为主的门徒，完成主的大使命。可能你会说，牧师啊，这些大道理对我们这些成年人讲，这个是还情有可原，但是对于小孩子，怎么会用这么大的一个道理来用在他们身上呢？你看，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很多时候我们做基督徒的，做父母亲的，我们跟世界上的父母亲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因为我们对我们自己的追求的目标也不清楚，相对的，我们对儿女，我们希望把他带成什么样子一个儿女，我们也没有一个清楚的蓝图。如果一个人在盖房子的时候他没有一个蓝图，那你可以想见他盖这个房子将来不是要盖成什么样子。同样的，我们带领我们的儿女，我们岂不是也应该要有一个清楚的蓝图吗？那么从圣经上面，其实神就已经给我们很清楚的一个蓝图，这个蓝图对每一个基督徒是如此，对每一个基督徒的儿女，每一个父母亲，我们所要带领儿女的那个蓝图也是一样的。既然我们要培养我们的下一代成为敬虔的儿女，所以我要再说， 我们要清楚的知道，要帮助带领我们的儿女，让他们有属灵的生命，并且这个生命越来越丰盛，能够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一样，也要让他们不仅仅只是在内在的生命上面追求，也让他们从小懂得怎么样子为主做见证，带领人信耶稣做主的门徒。所以接下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蓝图，那么我要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些具体的方法，怎么样培育我们的儿女成为一个敬虔的下一代。第一个，也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要从小建立孩子他亲近神的习惯，建立我们的儿女，帮助他，让他从小就养成喜欢来亲近主，喜欢来认识主。那么怎么样子帮助我们的孩子他们来亲近神呢？第一个，我们要帮助他们建立灵修的生活。谈到灵修生活，这也是许多基督徒最软弱的一点，常常在一些的聚会当中，在讲到的时候，当我谈到灵修生活做调查，我发现大概总是有三分之二的基督徒他们承认他们没有灵修的生活。那么如果我们做父母亲的自己没有灵修生活，或者说我们没有好的灵修生活，我们也很难带领我们的孩子他们建立有规律的灵修生活。所以当我在这里谈到培养我们的儿女亲近神的习惯的时候呢，我相信也是对许多的基督徒的父母亲，是对我们自己来说的话，是对我们自己是一个最好的一个提醒。当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可以带着他一起来灵修。我自己的孩子每一个从小的时候早上起来，我就带着他们一起来灵修读神的话。当他们还不会自己念圣经的时候呢，我就带着他念给他听。当他们已经可以自己读的时候呢，就督促他们，鼓励他们每一天要自己读圣经。那么谈到带领孩子灵修，不单单只是早上起来读一篇圣经就好像交差了事了，其实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很多时候我们灵修也是如此，我们以为早上起来唱首歌，打开圣经读几句话，然后做一个祷告结束，那么我们就完成了灵修，做了一件事情。要让孩子借着灵修让他体会到亲近神是那样子的宝贵，那样子的荣耀的一段时间。所以当我们在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做父母亲的要有智慧，也要求神给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因为孩子还小，注意不是很多很长，所以我们带领他灵修的时间不要太长，可能就是十分钟就好了。但是当我们带领他的时候，我们要把神的话讲解给他听，用他能够听得懂的话讲给他听。带他唱诗歌的时候唱一些简短的歌，那么这一些诗歌让他感觉到唱歌是很喜乐的，不要唱那些很长然后内容又是很复杂很深奥的。那么当孩子大一点的时候，他已经可以自己学习灵修了，那么我们做父母亲的也有责任要教导他怎么样子 自己来灵修。神的仆人，一位西国的宣教士，来到中国，一生他把他的生命投资在中国的宣教士戴德森，他怎么样子来带领自己的儿女灵修呢？事实上，我们去看戴德森他的生平，我们看见戴德森他自己的父母亲就是这样子，从小就在属灵上面来教导他，来带领他的。他们这一个家庭带领儿女从小就学习怎么样子来亲近神。因此戴德森的父母亲在他小的时候就告诉他每一天读圣经还有祷告的重要性。他告诉他们说，他说就像身体必须要每一天吃饭运动一样，他说如果我们身体忽略了这一件事情，就是忽略了我们人生最大的一个需要。那同样的，如果我们属灵的生命忽略了读圣经和祷告，我们就是忽略了我们生命当中最大的一个需要。那么他的父母亲不仅仅是常常的说，常常的讲，他并且也实际的在家里面布置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这个环境是让每一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一个地方，可以用半个小时单独的来亲近神。结果渐渐的连小孩子们也发觉了快乐的秘诀，就是什么呢？就是每一天早餐之前还有黄昏的时候，他们都走到自己的房间去读经祷告。渐渐的他的孩子们就感觉到他们需要这样做，因为如果他们不这样做的话，他们没有办法在这一天的当中做一个快乐的好小孩。可是我们要记得，戴德森的父母亲他们不是用他们的话语，用他们的言语教导孩子们，才使孩子们这样子的，而是从他们自己的父母亲他们本身好的榜样，这些孩子们就学习怎么样子来亲近神，享受亲近神的那样子的喜乐。所以从小帮助我们的孩子，让他们建立一个良好规律的灵修生活是很重要的。那么第二，我们也特别谈到要从小帮助我们的孩子，带领他们来渴慕神的话。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这里我们看见神吩咐以色列人说，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坐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也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又要写在你房屋的门框上，并你的城门上。神把这样子的一段吩咐告诉以色列每一个做父母亲的说，你要把神的话通通的教导你的儿女，无论是在什么情况之下你都要教导他。有一些以色列人甚至为了遵守神的话，为了遵守这一段神的吩咐，到一个地步，甚至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他们很多人甚至把这些经文真的写在身体上面，写在衣带上面，甚至把经文放在这个头发上面的一个小帽子里面。一些严谨的这些法利赛人，他们是真的这样做的。 当然，圣经上的意思不是要我们只是外面的形式上面把这些经文写在我们的衣服上面，但是神在这个地方告诉我们做父母亲的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在我们的生活当中，让我们的儿女他们对神的话渴慕，他们从小把神的话背诵记在心中。所以在我们的家里面，我们的餐桌上面，我们的书桌上面，我们放着一些的背经卡。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我们可以带领我们的孩子每一次吃完饭背一节圣经。我们也可以鼓励我们的孩子，让他们自己读圣经，一连把圣经读一遍。鼓励他，如果他一连把圣经读一遍，给适当的给他有一些的奖赏，也许送他一本他自己的圣经，或者买一本属灵的书籍送给他。不单单是读神的话，更是要把神的话能够活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所以从小我们的孩子们，他们在家庭的当中怎么样子能够养成这样子一个读神话语的习惯呢？我们做父母亲的就很重要了。我们做父母亲的要花功夫来带领我们的孩子在属灵的上面来教导他们。想想看，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花很多的时间做菜、买东西，给他们好吃的东西，给他们好穿的，给他们漂亮的衣服。我们花了可能98%的时间来做这些物质的、学业方面的督导跟教导，可是可能我们只花了2%的时间告诉我们的孩子要去教会，要读经。所以我们从今天开始，我们自己需要把我们的优先次序改变。只有当孩子们他们看见做父母亲的是那样子的渴慕神的话，他们才会渴慕神的话。只有当我们做父母亲的，我们自己那样子的渴慕，每一天清晨的时候先来到主的面前来灵修，来亲近主，我们的儿女他们才会看见每一天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亲近主耶稣。有一位敬虔的父母，他们从小的时候就把他们的孩子每一天早上就带到主的面前来。孩子们从小看见父母亲，他们一早起来就是跪在书房里面，就在那边灵修亲近主。所以孩子们渐渐长大之后，他们发现每一次当父母亲从书房里面出来的时候，脸上带着好像是那种荣光一样。孩子们从小就羡慕，也来到主的面前。亲爱的弟兄姐妹，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家庭做父母亲的都是这样子，从小就把我们的儿女们带到主的面前，让他们看见他们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来亲近主，建立他与神的关系。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再提纲挈领的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所谈到的主题是如何培养敬虔的儿女。首先我们要提到培养儿女的目标是什么。第一步，我们要为着儿女的重生得救祷告。 第二步，当我们的儿女他们有了主的生命，我们要带领他们在生命上面更多的追求，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在侍奉上面要教导他们，使他们从小懂得带领人信主，做主的门徒。那么我们培育儿女成为敬虔的下一代的方法是什么呢？首先也就是最重要的，就是要建立孩子亲近神的习惯。关于这一点有两方面我们需要注意的。第一，就是要建立他们的灵修生活。第二，就是要让他们从小渴慕神的话。生命记第六章第四节到第九节告诉我们，看见做父母亲的要把神的话时时刻刻的教导我们的孩子。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